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今天的星源和严恩继续与你去看在尼希米记当中，尼希米是如何一步又一步通过祷告，通过神的帮助去完成神的工作的。那在尼希米记第一章当中，我们回顾了他的心中非常的忧烦，他也向神去祷告，想要去重建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的城墙，因为如果没有这项防御工事呢，大家没有办法在城里边安心的生活，自然呢也难以说学习一些属灵的知识去维护自己信仰的纯正。那后来呢，当尼希米鼓足勇气向王去诉说的时候呢，王也给他开了这样一道口子，就在问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两个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就达成了一致，王也应允了尼希米的这些请求。我们也知道了，其实在当时的这个环境下呢，实际上从外人看来，这个王没有多大的理由去答应尼希米的请求，甚至于呢，这个王曾经他也亲自的去支持对于耶路撒冷的进攻。但是这种情况下呀，神还是应允了尼希米的祷告，为他预备了环境，让王答应了他的请求。接下来呢，尼希米就要开始招兵买马，然后找人一起去修建耶路撒冷城墙了。那我们看到二章十八节当中所写的，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短短几句话呀，这里边包含了很多的信息，主要呢就是尼希米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素还有条件激励为他做工的工人。首先我们看到尼希米呢，他是波斯王的酒政，他得到了王的许可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这在政治上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对于城市的防御还有当时维护他们耶路撒冷民族的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尼希米在劝这些工人的时候呢，他说，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这里边神施恩的手呢，指的就是神对于他子民的引导还有各种各样的帮助。在尼希米记当中呢，我们会看到神施恩的手这个短语会出现很多次，表明了尼希米所做的这个事情啊，都是在神的带领和关怀帮助之下的。
所以透过神施恩的手呢，也让我们知道任何的服事呢，不是只是你愿意就有用，首先需要神把你放在正确的位置，而当这个呼召来的时候，你愿意先祷告认罪赞美神，把剩下的交托给神，让神亲自来预备，那我想他也能够在服事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经历到施恩的手。要不然如果没有借着祷告，没有借着等候，那他很可能就只是靠着自己的手。那当人呢是靠着自己的手来建造来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会因为人而失望。但是当神施恩的手在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是一个器皿，我们只是他手中的一个工作，但是一切的成就都是在于他，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
这里边当我们看到这些工人说呀，我们起来建造吧，这句话的时候，我是觉得建造这个词在尼希米记当中，甚至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词汇。因为当平时我们想到建造这个词的时候呢，就会想到有各种各样的工程，不管是盖房子啊、修路啊、建各种各样的桥梁等等，它都是需要很多人各种各样的部门协同配合才能够完成的一些项目。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拆毁的工作， 不管是对于一些旧的城墙的拆毁，同时也有对于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些老我，那些犯罪的我一些拆毁的工作。在一切都拆毁，或者是呢本身它就是一片废墟的情况下，建造就显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在建造的过程当中需要各种各样的建材，有一些钢筋，有一些水泥，有混凝土，有一些石材等等。那当我们把类似建造的这个概念放到今天教会的福音事工还有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我们每一天或者是我们对于很多事情啊，都是需要有一个建造的过程的。我们要维护教会物理上建筑的安全，但其实呢更多的我们要建造的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步一步对于信仰的认识，一步一步的去如何抵挡外在的那些不好的价值观，各种各样声音，尤其是魔鬼撒旦的侵袭。但是星源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好像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不管是我们聚会也好，或者是我们有敬拜有小组的团契，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更多的呢都是在反思，在认罪，想摆脱自己过去的一些老我的缠累。但是提到建造它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因为我们要从头到尾的去一点一滴的学习，去一砖一瓦的把我们自己心灵当中的壁垒给建造起来。
那透过建造呢也能够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是祷告认罪我有救恩就结束了，
对，还要亲自要行动才行。
所以透过尼西米的生命呢，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呢不应该只是安于舒适圈，就像尼西米在波斯有好的工作有好的生活，为什么要回到犹大这个破铜烂铁城墙已经倒塌的地方来做这些辛苦的事情呢？但是他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为上帝来招聚工人，大家一砖一瓦的把这个城墙来建造起来。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是安于自己的团契吗？安于教会的生活吗？还是我们的团契也要重新的建造，去建造一个新的团契？我们是否有国度的眼光来传福音，来参与宣教的工作，能够帮助其他的教会建立各式各样不同的事工？因为当建造成为基督徒生命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安于现状，不是只是看前面有哪些人我喜欢不喜欢啊、为什么大家意见不一样，而是我们能够让上帝的恩手为他建造更伟大的事情。那我想基督徒每个人都一定要参与建造，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为上帝来建造。因为当你经过建造的时候呢，你的生命绝对是不一样的，你的生命能够看见上帝把你放在不同地方就有它特别的意义，上帝也能够使用每一个人在建造的工程当中为他来尽一份心力。
当然了，相对于很多事情来说呀，拆毁一件事或者是毁掉一件事啊，无论如何都比建造更容易。建造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尤其是当我们想去完成某件事情，想建造某件工程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人在说风凉话。我们也在尼西米记二章十九节当中看到了这样的人，但和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类似的声音不光出现在尼西米记，今天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工，甚至于我们想做某些好事情的时候呢，总有一些人过来嗤笑我们，你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是要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吗？或者是仅仅是要为自己谋利，想要赚钱吗？等等。但这里面我们看到尼西米对于这些人的回应也显得非常有智慧，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尼西米的这句反驳呀，非常的冷静，他没有直接的去指责这些嗤笑他们的人，而是整句话从始至终都在单单的去仰望天上的神。他告诉这些嗤笑自己的人，首先呢，因为神帮助我，所以呢，我得到了波斯王的批准，我计划去建造城墙，是因为神把这个意念放在我心里，让我去为耶路撒冷做一些事情。我让大家有那么多的犹太人响应了我的呼吁，一起愿意去建造，是因为我告诉了这些人神施恩的手是如何去帮助我的。而面对这些仇敌，面对这些耻笑自己的人，他相信这些人完全不会影响我的建造，因为同样的，我抓住了神的应许，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 所以我们发现尼西米记当中所描述的，当他就呼吁大家一起去建造的时候呢，这些人员的组成非常有意思，有响应他的，但同时呢也有耻笑他的。尼西米呢就运用了自己的智慧，紧紧的依靠神，不把那些耻笑自己的人当成是一回事，不让他们影响到那些支持自己的人的这些士气。无论我们想要做什么，在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我想会有出谋划策的人，有做设计蓝图的人，当然最终离不开一砖一瓦把这个城墙给建造起来的人。所以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角色。那新源以前在电台的团契当中啊，有一位前辈他就讲到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国度的一个建造者。那在这其中呢，可能有人做的事情看起来非常的伟大，好像有人呢在这其中就像是建一面城墙，有的人呢是一个非常大块的混凝土，他一个人完成了很多的工作。那也有些人呢在做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但是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呢却能够让这个城墙更加的坚固。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呢，新源就会觉得他很像是水泥的角色，他可能要联系多方的力量，并且呢向大家去宣讲自己的意向，把所有的人争取过来之后呢，他就有一些像水泥一样把这些钢筋啊混凝土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都给粘合在一起。所以当我看到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尼西米他是一个怎样的角色的时候呢，我思来想去，他更像是一个水泥的角色。他真的把资源笼络过来之后呢，然后再一次的根据神的指示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所以在听节目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愁烦不知道要建造什么，我想我们可以先来祷告，让上帝给我们一颗被触摸的心，所以当事情发生，当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心可以被触动，我们愿意好好的来祷告，好好的来认罪，像尼西米一样。因为当我们经历被破碎、祷告、被呼召的过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去建造就不是单单靠自己的力量，而是有上帝施恩的手来帮助我们，也有上帝的应许，让我们知道结果不在我们身上，而是在于神的手所能做的事情。
是的，我们一定会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好，那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星源和严恩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神迹的神，绝望中是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新神迹的神，绝望中是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天各地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